弟兄姐妹平安，12月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Father to the fatherless、父、什么父呢？是对没有父亲的人，所以是孤儿的父、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的箴言23章10到11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前人所立的地界不可挪移，也不可侵占孤儿的田地，因为他们的保护者上帝很有能力，他会为他们控告你。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在今天 Father to the fatherless， 孤儿的父，做孤儿的父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讲说神上帝常常被介绍为孤儿的父，寡妇的防卫者这是诗篇68篇第5节，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在诗篇68篇第5节那个伸冤者讲的是一个仲裁，一个审判者那英文呢是翻成 defender 就是防卫者。那神常常被介绍是孤儿的父，寡妇的防卫者那在和合本圣经，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defender 救赎主就是在希伯来文是赎回他的那一位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多么不寻常！上帝竟然是这样被介绍。当你介绍你自己给别人的时候呢，你通常都会提及你的职业我是张大宝，我是一名医生我是李阿花，我是一名老师这就告诉人们你的公众生活里花最多的时间你在做些什么。所以呢，当神被介绍是贫穷者的一个伸冤者，贫穷的人，他们的救赎主，他们的赎回者，他们的防卫者，他们的伸冤者，那就显明那个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关心的很多主要的事情，是 main things 主要的事情其中的一件。第二段，对现代的人来讲呢，要明了这个真理是具有多么的革命性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你觉得这没什么那可能因为我们刚信主，我们就被教导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好像就很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古代社会里那些神明呢，特别被认为是跟上流阶层的人是 identify with， 是认同的，意思就是说神明是站在上流社会阶层那一端的。人们假设人们的认定是这样说，那些精英分子是最有美德的，所以呢就被神明呢以权势 power and wealth 和财富来祝福。那约伯的朋友呢也相信这一点，认为耶和华神呢是站在那些兴隆者、昌盛者、有钱有势者那一边。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位神竟然认同powerless 没有权势，而且呢这些没有权势的人竟然还有一位神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哇，这是多么令人震惊啊。当约伯说这位神是拯救无人帮助的孤儿，并且呢使寡妇心中呢欢乐歌唱这是约伯记29章12节到13节所说的。那其实约伯呢是在寻求效法神。所以今天反思的问题，提摩太凯恩牧师就问我们，挑战我们就是说你认识并且关照任何寡妇和孤儿吗？你有认识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有的话，那你有去 care for， 去关怀他们，照顾他们这些孤儿，这些寡妇吗？若没有，为什么没有？那今天的祷告就是，父啊，我阅读你的话语，哇，你的话很强烈的提及，而且并且呼召我们要为这些孤儿寡妇来施行公义。施行公义这个呢请你参照11月26号当那里我们谈到讲到义公义，这个义的时候呢有分两种，一种就是首要的公义，最基本的公义，这是希伯来文叫做 tzedek， 而这个是神给了我们。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因为领受了公义，所以我们也要在人世间尽我们最大所能去啊，因为坠入我这个世界，世界就不公义，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世界尽量的公义，去矫正公义，去弥补公义，那个希伯来文就是 mishpat。 所以呢，当神你的话语，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我阅读你的话，然后你的话呢是 you strongly 啊 ，the strongly 就是神是很强烈的。How strong 你是多么的 ，How often how strong 你是多么的强烈，多么的常常啊提及啊这些穷人，并且呢呼召我们要去 do justice for them， 要为他们来施行公义，就是弥补公义。那这个对我来讲呢 ，the more struck 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对你的这种要我们施行公义，你非常的强烈，也非常常常这样子谈到的时候呢，我就越发的强烈留下印象啊，就是好印象，不是坏印象。所以呢，主求你帮助我，请帮助我去更爱你所爱的事，并且呢，求你向我显明我要怎么样也能够成为一位像你那样的防卫者 defender， 就是孤儿寡妇的伸冤者啊，是他们的救赎者，去帮助他们呢。阿们。其实今天呢是一连串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谈到这个世间上有贫穷，有压迫，有灾害，有责任等等，但对于这些在贫穷灾害压迫之下的那些人，特别是孤儿寡妇，那昨天谈到就是你手里有的这些东西人家没有的，你要向人家行公义，就是 mishpat， 你要去弥补啊，因为你有的都是神给你的。那今天呢就讲到总有一些族群是你要特别去思考的，那就是做孤儿的父。也就是说你周边看到那些孤儿寡妇，寡妇就是死了丈夫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把它扩大范围，那就是单亲者啊，离婚的也是没有父亲的，虽然他的父亲还在，还跟别人也许会奉养他，那这个人条件，这个孩子跟这个离婚的母亲可能条件稍微好一点，但有些人条件就没有那么好可能离婚了，他可能母亲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外邦人，他要身兼父职，他又要工作又什么。我们在讲儿童辅导，讲亲子教育的时候，谈到离婚其实对姐妹的影响，对女人的影响是特别大因为她可能过去没有工作，现在就要去工作，她又要做父亲，又要在外面工作，要回来烧饭做菜洗衣服，要照顾孩子，她的身体上会疲倦。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先岔题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一个姐妹如果在家，大家觉得说你在家你一定没有在外面职场工作的男士辛苦，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讲，大部分的人在外面职场上所面对的都是就是悟性上比较已经发达的，就是说大家都是在工作嘛齁，那又不是跟童工童儿童的童不是跟那些幼童是不能工作的，那你最起码呢大家都有某种的普遍恩典的这种道德性为人处事可以论说可以平等的对话，但是在家带孩子就没有了，特别是如果你的小孩是幼童很多人主张在家教育其实我是蛮可以理解，一个母亲生了孩子，她坐完月子身体稍稍恢复，她一天24小时这个 baby 到幼童到小孩这种我们说小六以下，那简直吃喝拉屎，他累得要死，在这个小孩两三岁以前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甚至在1岁以前，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你简直没有办法跟孩子沟通，然后孩子只会拼命哭，不舒服也哭害怕也哭，反正都是用哭来反应，然后做这个母亲的初为人母又要猜什么的，然后他的整个体力是跟着小孩，他一天24小时是绷得很紧，因为不知道这小孩得了什么病发高烧，万一肺癌就死掉万一这个他站不稳万一他从这个摇篮里面爬出来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那个体力跟 灵力跟精神，那真的是很紧绷的。所以我常讲啊，这个姐妹生完孩子哦，这个夫妻关系如果平常不怎么样，那简直是大受考验啊。而且呢，可能生完孩子啊，灵性会大退，除非你的灵性很好，根基也很好，就是你会找那个时间，就是小孩子睡了，你就赶紧听啊、看啊、圣经啊什么的。但问题就来了，小孩子醒的时候呢，你也跟着他醒。累得要死，所以他睡了呢，你就算灵里面你愿意警醒祷告，但是就像到变相山一样，那么美好的耶稣都在前面，他们也不行，他们也就崩溃，他们也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太疲倦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姐妹在家带孩子当作是一种好像很理所当然啊，他们是超人啊，他们肯定做得来，没有没有。你说老师，那人家幼儿园呢，你把孩子送到我们幼儿园，我们这些做幼儿园老师啊，对啊对啊，问题就是你就这上班八小时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不管他，你回家呼呼大睡了嘛，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个做妈妈的呢，他的孩子呢上班八小时，他在家自己就等于开自己家里的幼儿园，照顾自己的家里。如果一个孩子还好，两个三个，那简直是，我都碰到很多姐妹灵性退后，这真的不是说一件小事。然后呢，你以为你下了班了，你在外面幼稚园工作，你下了班回家，你爱睡觉就睡觉，没有的啊。当你的小孩睡觉的时候，你老公就回来了。如果家里还有其他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你要烧饭做菜，你要烧饭做菜洗衣服，你要出去买菜，哎呀，这真的不是所以呢，为什么母爱很伟大？为什么圣经常常讲啊，哪有妇人去要把自己吃自己怀孕的，让自己怀孕的孩子去死，没有的，来比让你去思考神的爱，神的爱更何况是神的爱对人间来讲，那是超过了母亲的爱。那神干嘛不用世间上其他的爱来形容？那既然是用母爱来形容，甚至连这个爱情夫妻之间谈恋爱的恋爱都不能比拟上帝的爱。当然了，有了那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此呢，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为姐妹做舍己的领袖，那种头是一种仆人的服侍的心态，当然是有了。所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讲，我们今天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孤儿有孩子的要照顾孩子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呢，这里如果是离婚的，他们还有娘家的财务上的支持，或者娘家还有那些手足，就成为这个孩子的什么舅舅啊、伯伯啊、姑姑啊、阿姨啊，那还能帮助他们。姑姑不对，姑姑是爸爸那一方，说错了，应该是阿姨。还有什么表哥表姐啊那些的，但是呢也不容易。因此很简单，就是神常常提到这些事情，而且呢神不单是常常的提到这些事情了，而且是非常的强烈提这些事，那就表示这是神很关注的事情神要做的占用他很多时间的都是在做这个。那可能很多人他不能明了，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如果是80年后的比较是一胎制那你就享受六千宠爱在一身，爸爸妈妈，爸爸的爸妈，妈妈的爸妈，哇，那六个单位的大人的爱全在你身上你可能比较等到你做父母亲的时候，你只是知道照顾孩子很辛苦但是在你付出的时候你比较不能够体会但是对我来讲呢，我挺能够体会的那古代的社会，那神竟然这样的站在弱者那一方，真的很不容易。我记得我小时候十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哎呀，那父亲过世可能我还小，不能够明白什么，但隐约还是有波及到我。比方说我们班的同学呢，可能还有老师，因为我们家很穷嘛。然后呢我父亲过世以后，那家里没有一个男人，那真的班上一些事情不是我做的呢，同学也没有归到我身上，就一件事情老师在追谁做的，那当然不是我嘛，但是老师就会认定是我，然后呢我就会被打手心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因为你家里没有一个父亲嘛， 你就是又穷嘛，你就注定要被人家欺负。所以呢，我画画画得挺好的，我画了一幅那个夕阳，我印象真的记得很清楚。老师就给我们当时评分是用圈圈啊，五个圈就是甲、甲乙丙丁戊这样子。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五个圈，我们班上有一个大概是连长的女儿吧，特别有钱。那时候日据时代恢复过来，变成台湾的那个时代。那他有鞋子穿，有什么？他我就记得他们那一群人，哎呀，真的活像这个电视剧哈，现在电视剧演的那种校园霸凌事件，一个有钱的富家少女，然后就旁边就跟着几个那种跟屁虫啊，对他趋炎附势，然后他们就合起来去欺负那些弱小者，真的很像。然后呢，他们就把我的画抢走，在那边讲那夕阳嘛，夕阳当然就是。火红，对吧？那种非常夕阳无限好，真的很美啊！但是呢，他就拿去，我记得很清楚，他就在讲说：“来呀，大家来看嘛！”然后就说我画的是那个火烧，那大家就在那边笑。然后我要去抢回来，一张一张传。那我跑到这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哎呀，你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有去上学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真的反正就是常受欺负就是了。在我家很穷的时候我们受欺负，我爸过世的时候我们受欺负。所以现在我对于那个弱势者啊，我比较有怜悯心啊，真是求主赦免我。我对那种有钱有势的人我比较对不起。这个可能也变成日后我信主以后我一直在努力成长的一个领域，就是今天两个一个有钱一个没钱。我大概对那种有钱人，我就，你不要让我知道，你千万别让我知道，你让我知道呢，我可能会就比较对你敬而远之。就是说，你要来找我辅导啊，跟另外一个姐妹要来找我辅导，那我当然是以另外一个优先，我绝对不会以你为优先。你说老师，另外一个他拿不出6000块人民币给你，我可以啊，你钱你收着吧，我又不要赚你钱，因为赚钱本来就不是我们传道辅导的目的嘛。对吧？那你说老师，那这样有钱人很不公平呢？所以这个他又不是故意要有钱啊，对啊对啊。但是呢，这就是反射出来嘛，就是说，你有钱呢，你比较能够去做你想做的事；穷人呢，比较不能。我是比较站在弱势的那一边，然后这会影响我对于灵命上你认为你富有的人，就是说你认为你很成熟的人，跟。灵命上他认为他自己很糟的人，诶，你知道吗？两个人站在我面前啊，那个说谎的人他就低着头，他说对啊对啊，我说谎了，我反正就是这么下三滥。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到上帝面前去认罪悔改，神一定会赦免你，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反而心里面不会有什么，但是一个在我面前他觉得自己灵命很成熟，然后比方说他说谎，他反正就是两个同样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的人，然后灵命成熟人呢，他会去自我防卫，因为他很要面子。哇，那我简直是不留情，不留情。如果是我同工的话，我会不留情的，真的。如果是我学生，我也不留情。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认为自己有吗？那你自己有，你就应该表现得比那个没有的人更好，加倍的好，三倍的好。结果呢，你表现反而是这么样子。这是为什么？可能大家在对于我在讲课的时候哈，如果真的提到这些所谓的属灵领袖啊，他们爱面子，他们说谎，我真的特别不能忍受啊，这是我的问题啊，这是我的问题。其实他们做领袖真的蛮可怜的啊，他又不是故意要做领袖，但也正因为如此，你就应该战战兢兢嘛。干嘛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干嘛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很属灵啊，你就是做错了嘛。那你为什么不以身作则去示范你做错之后那个出路是什么呢？啊，不然那这样我们跟人家讲耶稣讲什么呢？不就是耶稣可以在我们的错，在我们的过犯，在我们罪上面，他可以来赦免我们，赎回我们，救赎我们吗？那你竟然不相信，你竟然不认罪，你那时候你再怎么告诉我你是服侍神，我跟你讲，我心里面呢求主赦免我，我心里面会厌恶这样的人，我会对他们很不留情 啊，当然他事后悔改呢，那就没话说啊。那这是我的问题啊，你们不要学我啊，这是我要成长的领域。但总之呢，我是比较站在弱势族群那一方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讲说，不要挪移古时的地界啊，不要侵入他们的田地，因为他们的救赎主，英文是翻成 defender 啊，会为他们辩屈，会防卫他们，伸冤他们，是孤儿寡妇的防卫者，那个审判者，他最后审判，你知道神的审判竟然是用怜悯，他偏向了这个孤儿寡妇，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是无依无靠，没有权势。然后这个社会常常不公义，是站在有权有势的那一方，所以呢，孤儿寡妇哪怕他们再怎么的正确，他们的田地、他们的好处都会被那些不公平的律法、不公平的条款、不公平的系统所夺走。因此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不是在跟我们讲社会的现象，因为社会的现象其实不用牧师，任何一个人，包括也不用心理医师，不用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文化学家，不用政治家，都讲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因为你有两只眼睛，我也有两只眼睛，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是你怎么去 care for them， 这才是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没有？你为什么对他们心硬啊？那我真的很感恩哦。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我还坐在这里给大家录音，那是因为神特别的怜悯，他就差遣了很多天使帮助了我。这些天使就是你跟我，将来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也能够成为像神那样一位孤儿寡妇的伸冤者、救赎者、帮助者、防卫者呢？那神会差派我们的。所以呢，我就想，我小时候呢，我的老师，我几乎有印象以来，我的就是初中的老师齁，我开始算，徐丽梅老师、陈旭梅老师啊，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老师，他们几乎是我的防卫者，真的很站在我的立场帮助我。哪怕我年幼不懂事啊，上课啊，我就不想上，我就跑出去。我说啊，徐老师啊，你讲这个，你还没讲，我都复习，我都先预习完毕了。然后你讲完，我也复习完毕了啊。因为我中文很好，我太喜欢国文了，那时候中文文学等等啊。那我的老师知道，他并没有勉强我，他真的很爱我，很关心我，还帮我做水饺等等啊。那我高中呢，我高一的老师戴森轩老师男的，他很疼我，每个月还给我零用钱啊，他非常疼我，因为他们家就是没有女儿，只有儿子。那后来我读大学，我毕业回来，后来他过世了，我跟他传福音，不知道他临终前有没有信耶稣，但我还是感恩的还有陈家秀老师，我的英文老师，那时候他教我们班，那我就觉得说我不喜欢他教课，我喜欢我原来的英文老师，但高二我被分班分走的，所以我就跑回原来的老师，他教哪一班我就跑去听他的课，就被学校骂说这不是大学，不是你爱听谁就听谁。但是也因为这样，这个英文老师他看我就是我们高二英文考试我竟然是全班第一，他还觉得他那时候是气得要死，因为我们班英文太差了，把我们噼里啪啦骂了一顿。那我就心想，哇，你教他们英文啊，他们不会，他们考得不好，那我呢，你的英文课我跑到别班去上，我现在跟你考得很好，你对他们生气。我就画了一幅画给他说，别生气别生气，你知道你生气起来那鼻子翘起嘴来可以挂一斤的猪肉。然后呢，我们家事课我记得那天好像我们是煮水饺，看谁没煮破什么的煮熟了，那这水饺咋办呢？就是我们吃啊，我就跑去，我记得我好像端了不知道几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我忘记了，端到他办公室给他，所以他就对我印象深刻，所以呢他就趁着下课时间把我约出去，然后我们以后怪了，他现在是律师，我们还可以在餐厅西餐厅，他请我吃下午茶吃东西哦，我们竟然可以无所不谈啊，像他也是我的一个很好老师，还有我的物理老师，但我物理太差了，林雨伦老师，那也是真的是还有一个我的国文老师高三的陈家纯老师， 还有一个许文群老师啊，这些都是恩待我的老师。然后我大学，我大一的英文老师林怡丽老师她是一个姐妹，后来我到美国留学回来了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就非常的谈得来，可能以前她是老师我是学生，那种年幼大学生不懂事，现在我人生历练也有了，我们反而很近但是她得了好像是肌肉渐冻症还是什么不能动了，现在在台北，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好像是2年前吧。然后徐丽梅老师是在做标靶治疗，就是肺癌他说蛮有果效的，那我也很感恩。哎呀，讲到这些徐老师有一次呢我在1985年我在华盛顿 DC 附近马里兰读研究所的时候呢，他好像86年吧，那年寒假他来，然后呢他就找到我，我就去他的旅店看他。你知道我85年到美国读书啊，那他是他是1977多少年呢那时候应该是66 18，我的学号是661841，在台大，所以是1977减6年1971到1970，他是我1970的老师。那1985过了15年，我的老师，你知道我初中看我老师就是那种很 energetic 怎么就是非常年轻也都是满头发黑乌乌的，从几何时他就提前退休，因为学生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所以呢他受不了，因为他每次看到我就说你那时候虽然调皮捣蛋，但你是很尊师重道，我是很尊敬老师的，好，现在学生不尊敬老师了，所以他提前退休，我印象中他是这样跟我讲的。结果就过了15年，当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工作4年，我出国读书，怎么转眼之间徐老师有白头发？哎呀，那时候呢，那个我教会的贝斯带开车载我去，因为我没有车嘛。回来我心里面很伤心的，我说哇，我的老师竟然有白头发。贝斯还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伤心？他15年不见，他应该有白头发。我说不是的，就算15年不见，他不应该有白头发，因为我印象中他还是很年轻的。就像后来，我回国了，然后有一次过年，我妈上到台北。我俩睡在我大姐的房间，那种非常小的那我俩挤一间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妈有白头发。那怎么白天没有白头发呢？哦，原来我妈戴了假发。哇，我那种看到我妈熟睡一脸白头发，我心里也蛮沧桑的。我母亲就是这样子一个孤儿寡妇啊，孤儿的母亲一个寡妇啊。他第一个婚姻失败，因为那个人是台湾长老教会，所以我妈气基督教气得不行，说他受我们基督教的逼迫。第二个丈夫就是我爸，然后我爸呢在我小学四年级他就过世了。我妈一个人这样把我们养大，你知道多么的不容易啊。当然我真的很感谢神，我这一辈子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妈得救。哎，真的是，虽然他回天家了。But anyway, 总之呢在我成长的路上，还好我今天没有变成社会上的那种打鸡桃啊大姐大那种大坏蛋。因为徐老师曾经讲过，他说那我高中老师也讲过，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李台英啊，将来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们手上就举起一个大拇指。这样如果不是社会上一流的上等的这么好的人，然后他们接下去就把那个大拇指倒过来，他们就会是这样的人，就说我就会是那样的人，就是你知道大拇指往下嘛，就是社会上的大鸡头啊，就会是一个大坏蛋。哎，我的老师虽然那时候没有信耶稣，现在信了，徐老师现在信了，但是啊他看人还真的看得很准哦，他知道人性。哎呀，如果神不救我，那我大拇指是不会往上的啊，我肯定是往下的，那就凄凄惨惨下到阴间。但是呢在我年幼的时候神真的差遣了很多这些老师们来帮助我。所以我小时候，你知道我初中的时候我写了10年后我要的那个心愿啊， 我的志向，我永远写两个，第一我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我要当老师。所以后来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徐老师他第一个，他那时候还不信耶稣，他支持我，我妈都还没支持我，他说我支持你啊，这个上帝一定是值得你为他摆上，否则你不会选择这一条路。我就心想，哇，我的老师真的好好，他太了解我了，他也太了解上帝了吧。我想那时候就是说一定有一个神，这个神一定是最棒最棒的，否则我才不会低头啊，真的是。然后呢他就支持我去做传道人，然后我就说啊，可是老师后来我几次去看他，他都很感触啊，这么40多50多年来，我就这个学生还跟他保持这个联系。最近他还问起我，透过台湾一个姐妹说台云怎么样啊，说那搞得我学生说，老师你赶紧跟徐老师联系吧，他念着你的。那问题是啊，徐老师你又不看 email， 然后你也很少看 email， 然后你也不用那个什么 WhatsApp， 也不用 line， 哎呀搞得我也没办法跟你联系。But anyway， 这个老师是很恩待我的，我就想神真的有差遣天使来帮助我。那天使是谁呢？岂不更应当是你跟我吗？这就是提摩太凯恩牧师要讲的。那我个人呢受惠于我们的神，我真的知道他是孤儿寡妇的神，我真的是很感恩，感恩我今天灵魂没有掉在阴间，感恩神在我成长的路上有这么多神差遣的天使来帮助我。那今天我们就是神差出去去帮助这个世代，也许你的隔壁邻居根本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但他会记得的。像我的隔壁邻居，像我的老师，可能有些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恩于我，但至少就像 C.S. 路易斯讲的，你看到今天的一个人，你将来要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个大坏人、大坏蛋或一个大好人，你有没有想过，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在他们身上啊，来 push 他们，把他们推向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把他们推向比较不好的方向？那我觉得我们当然是应该把人推向比较好的方向，以普遍恩典来讲，以特殊恩典方向，特殊恩典来讲，但我们更是要把他推向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你有认识孤儿寡妇吗？你有关照他们吗？圣诞节到了，包个人民币1000块给他们如何？然后就写上几句经文，甚至可以写就是诗篇里面讲的，然后告诉他上帝很关心你，然后呢邀请他欢迎你有空到教会来聆听这位关心你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他在对你说什么。你说1000块人民币很多耶？对啊，1000块人民币真的是很多啊。我不认为他很少，我认为他真的是很多。但是如果一个月我吃喝玩乐省100块，我就省一年嘛，省一年我去帮助一个人，你愿意吗？其实很多人是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关怀的，你愿意吗？钱别留那么多给你孩子吧，你告诉你的孩子说今年给你们圣诞节压岁钱礼物我们今年呢通通不给了，第一因为疫情，第二因为上帝要我们给在这个疫情当中最最很多人没有工作，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得靠政府的施舍那些什么食物救济等等，你知道吗？那在如此那般那地的百姓可能也有很多人没有工作，也很可能今年哇竟然这一年就过去了，我一年都不在你们那里。圣念，圣就是非常，念就是想念。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确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自己就把你的义透过耶稣基督加给我们，使我们跟你有正确的关系。谢谢你接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成为义者，谢谢你把基本首要的公义给了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在亚当之后，还在这些非常的不公义不公平的状态，你要我们这些先领受的人去弥补过来，你要我们去施行公义 Mishpat， 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你借着提摩太凯恩牧师来提醒我们社会上的弱势族群，那些智商不高的，那些孤儿寡妇， 那些残障人士都是我们需要关怀的对象。求主今天就兴起啊，不管是谁听到了这个录音，求主你感动，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工作上只要不是给人家打工的啊，只要是开店的啊，不管他们这开店今年就是打平持平或赚很多，求你让他们的心真的，只要有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教会如果有十个基督徒，在如此那般那地的百姓，如果每一个人都出1000块人民币，我相信就可以帮助很多啊！求你让他们先对教会本身啊，那些孤儿寡妇先伸出援手，然后对邻舍伸出援手，不管这些他们所帮助的对象值不值得他们去帮助，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帮助你你也没什么好条件回报我，你功课又那么差，你将来不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啊，算了，不要帮助你。主啊，教导我们不是这样去认定别人将来有没有成就，甚至不是用现在啊，他灵命那么差，他都来这里呢讲的都是很世俗的话，都不是那种爱主的话，但是我们是有条件，我们成天读圣经，我们才能够讲这么爱主属灵的话，但是人家就是没有那个条件啊，但是人家还持续来教会呢，或者他到教会三五不时来，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去不评判他们的灵命而帮助他们。主要我真的是求你，只要他到教会，求你让我们对他们没有论断的爱，因为我自己在家教会待过，我看到他们对这个女的他就大家的评语很不好，甚至要把他开除会籍，不要让他来，可是人家还要来，然后竟然封杀所有我们这个 M 教会的都不让他来，哇，麦子教会你竟然封杀他，你一个传道人这么年纪轻轻，还是西斯姆神仙培训出来的，竟然封杀他，我心里想就很难受。岂不就是有病的人，岂不是就是有罪的人，才更需要来教会听闻福音吗？但是我们还把他赶走。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能够真的能够去爱，用物质、用精神、用灵、用情，发自真心的去爱他们，因为这是我们今年之所以要庆祝主耶稣你来，就是因为我们要向你，我们要效法你，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